可能是要做一个见证，只是刚刚坐在这里的见证。我们讲到行道啊，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最高的行道啊，这个要需要牧者来查验，因为我们这一段时间从上周到这一周都在讲行道的事情，我们在这里来分享啊，这些分享啊。在整个啊，这个整个教会的带领下面啊，来分享行道，因为我们要成为一个行道的教会，这是我们啊在最后的时段啊，因为这2018年啊就要过去，2019年就朝我们迎向我们了啊。因为讲到行道啊，就只能说这个时候只能说做一个见证啊，这个见证就是我没有特意为这个去等候神，但是我希望神来光照我，我感觉有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这段时间我的丈夫跟我讲了一件事，这个事呢我有一些模式不能接受，不是说这些启示啊，这些讲的啊有问题。我觉得我一听，我感觉都是从神来的，但是我还是觉得有一些问题。这个问题呢，可能是一些背景的不同吧。啊，我在这样的背景里面，我在这样的家庭，我在这样的教会成长啊，所以看到一些事情，我总觉得有一些问题。那这个问题我不一定说得清楚，我丈夫说你还是需要来祷告，我们为了很多的事情在争执，没有办法达成一致，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达成一致，我觉得都是有些有一些问题，但这个问题我们都说不清楚，我们两个也没有放下各自来争执的这个问题啊，所要面对的啊，所要将要面对的这些问题，我不知道神怎么来做，所以呢，我也觉得有问题啊，有问题。我昨天晚上还听了一下，就是麦比口的啊，看到有姐妹发，就是她有讲到末世啊，昨天晚上我只听了一下啊，听到就是回家。因为麦比克他的事工手下有200多人，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记得清楚啊，昨天听了一下，所以我们都是很忙的啊，要来参加这个回家啊。那么回家说，那我们要做什么事呢？我们基本上在一起都是需要做一点事情的啊。他说没有事情啊，4天的特会没有任何的事情。那么事情呢，我们聚在一起干什么呢？因为我们有这么多人啊，有同工啊，有什么的，所以我是不是对回家有一点理解啊？因为我也参加几次的回家啊。他就说什么都不做，然后那所以他把他的领袖都召聚起来，就是200多人就是召聚起来，我们这几天就什么都不做啊，我们就是参加这个特会啊。所以呢，我不知道 My Biko 理不理解啊，我也不知道啊，就是他们都没有啊，他们就都没做什么事啊，但是这几天呢啊，他们就有就是接着这个国家的特会，他们就有很多的更新和改变，很多的更新和改变啊，彼此拥抱啊，彼此像家人呐，就说对这个 IHOP 就有一些改变和震动吧。就听了这个，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啊，是不是他们啊，就是爱啊，为了这个爱，那我在这个地方呢，我就在一开始是在一早上起来啊，然后呢就有一些事情在我里面有些反应，这个反应呢就是。有一些 不明白的，我就坐在这个地方，然后神就开启我，开启我什么呢？他就说，我们为很多的事情，而且为这些事情都是神让我们做的事情，我觉得这已经是很属灵了啊。就拿他说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神让我们做的，像心腹这个正儿子啊，心腹啊。行道的教会呀，在这个时代，昨天也讲到行道，就是现在好像不太讲，而且这个话题也不太好讲，而且我也特别的认同昨天牧者们讲的，就是说行道是救恩，就是信道是救恩，行道是完成这个救恩，还有就是，当然有很多了啊，有很多，就是。看一下啊，就是行道关乎身份，就是信道关乎身份，行道关乎身量，然后信道是关乎现在进天国，行道是关乎将来进天国。我觉得这些真理被开启，真的非常蒙福啊，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把这个救恩要完成，你是需要来行道的啊，就是就像你上了学啊。牧者常常打这个比方，上了学，但是不学习啊，然后就你不可能毕业嘛，对不对？你不可能毕业，你一定要去学习，然后你才会毕业，这就叫行道啊。所以你在这个学校要好好的学习，不能太淘气了哈。所以呢，就是那我觉得这些讲的都非常好啊，我也非常的认同。但是不晓得为什么这件事情。本来这些事情都已经过了，就没有什么结果，但不知道这些事情又回来，然后让我又有一些看法和想法，使得我没有办法来明白，就不懂，不太懂，不太明白不懂，我就觉得我不知道我的问题出在哪里，我就说神呐，你也来，我相信可能还是有问题，你要来帮助我，就是我说神呐，你要来帮助我。就是我不太懂啊，可能不明白，我觉得还是有些问题的。现在至于讲到这个行道啊，就是说我们要成为一个行道的人。那我坐在这里的话呢，我的第一个感动就是说，我们可以为很多的事情不能放下的，因为那些东西都是神让我们做的。我现在说的是最属灵的啊，都是神让我们做，我们放不下。我们都很忙啊，都很忙啊，放不下啊，而且我们所持守的就是神来的。我觉得我自己的持守也是神来的，因为他感动我啊，我不可能凭这些感动我能做些什么，因为我知道我做的事情一定要按着他的心意做。我觉得确实我只是深深感上可以结果子，可以把这个事情做成。不然就做不成，因为不是神来的，我就发现做不成。除非这就为什么我也愿意付代价，希望这件事情能做成。第一要从神来，然后神要你给我智慧，给我勇敢的心，让我越过一些障碍，可以把这些事情做成。这个是我深深的体会我的经历让我有这样的一个结论在我的里面。那么呢，这些事情我觉得都是神让做的。但是，我就为着一些事情，我就不太懂为什么我们的意见没有办法统一，达成一个一致，那我就觉得我感受到神就说，你可以为很多的事情来吃苦，或者是为了我，你一些旨意吧，可以放下，然后你可以忍受一些伤害也好，忍受一些东西也好，你可以越过这些。那么呢，神就说你争论的这些事情，你要更深的明白神的事情，神的心意就是让我，所以他告诉我，你要为很多事情你可以去殉道，但是你为能不能为这件事情来殉道，是什么道呢？我就对以赛亚书53章有一点认识啊，我真的觉得这每一句话，我觉得很难理解。这就为什么神说 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就来挑战我，你能不能为这个来行道？就是没有人相信这份爱，你能不能为这份爱放下自己？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甘地。我们为了这份爱，能不能放下我们一些外表的东西啊？这是我认为，这是我的认识。他因着这份爱，他没有加行美容，所以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因着没有这个美貌，他就被轻看，被厌弃。他为了这份爱，他拿掉了人认为的所有的，所以他被藐视，被人厌弃，而且为这个爱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这就为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很放肆，因为我们实在是不认识他，我们实在是看的所有的都不是父神让我们所看的，我们没有办法来尊重神。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他一直因着这份爱，他来忍受，他被击打，他被责罚，他痛苦，他担当。他在这样的状态里面，他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他受这样的刑罚，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平安，得到这份爱。他因着这份爱，他受这样的刑罚，为了让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今天可以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即使我的感受，即使真的那么属灵为神做一些事情，真的做，我还不知道我做了没有，我不知道啊。我还是如羊走迷，我还是很容易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所以我们是不能被欺压的。我感受到被欺压，我感受到被误解，但是耶稣说，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这个是需要放下的。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他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 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军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这就是耶稣为我们所行的，他就是为了让我们得到这份爱，因为是没有人性的。我觉得我在这件事情上，我要承认我没有这份爱。要是谈行道，我没有，我不知道，我没有。所以我这两天为着我的儿子见了一个心理的医生，他说你要怎么来无条件的每天接受你的儿子，这个儿子好与不好，你有没有时间陪伴过他？我说我没有，因为我不懂，我觉得我的家庭给我的就是默默的付出，所以我做任何事情在家里从来不发声，我在家里就是默默的为他们做，因为这是我的原生家庭带来的，是原生家庭给我，就是所以我为我的儿子，为我的女儿，是我的丈夫常常感受到不到，他说我怎么总是感受不到你的爱，我说我那个心理医生问我，我就说我就是用这种方式爱来爱他们，我也不去责备，我也不太责备我的孩子，我很少做一些事情需要你们都来跟我帮忙，就是我一个人做，这就是我原生家庭。他说你把所有的都放下，你今天回去你就要陪你的儿子，不管这个儿子可爱不可爱，你都要付这个代价。所以我昨天希望能陪我的儿子，我都不知道怎么，我儿子就说你要做什么呀，你要跟我谈什么呀，我说你常常说我不关心你，不爱你，所以我今天要特别坐在你边上，就是没有什么，就是爱你。所以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你们要把这份爱活出来，我有一点理解约翰福音的十三章，34-35节吧。他这样讲，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这个命令是什么？耶稣就是借着以赛亚53章。能不能什么都不讲？你遇到很多的事情你要去争辩，但是耶稣从来不为这个爱而争辩，他就是为我们默默的上十字架。他对门徒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他说众人就认出来，怎么认出来？就学会去爱，不一定要争辩，可能争辩你赢了，但是你还是没有把这份爱活出来。所以他的门徒都不太懂他说的是什么，所以彼得还说，因为耶稣要离开了，因为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可能你们将来会去。他说为什么我们不能跟你去呢？我们为你舍命啊。耶稣说，你为我舍命吗？我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 还有约翰福音的十五章。十二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懂得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父所领受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奉我的名，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还有26节。即使是这样，人这样的气绝，他把这个爱显明出来。人这样的被气绝他的爱，他说，他帮我们可以活出这份爱。这就为什么后面的大使命。所以你们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很多东西不用来争辩，能不能把这份爱活出来，这就是信道，这就是耶稣所行的。我可能分享的时间已经超了，好不好？后面的新代导团，你们的祷告可能要稍微短一点，对不起。
是神呐、啊，我们何等的感恩赞美，是吧？谢谢你这样的来恩待怜悯我们，是吧？你真的是在借着每一个不断的向我们的心来讲话，主啊，就求你给我一个恩典，是吧？就是在遇到任何环境的时候，当我清楚不明白的时候，是吧？让我真的是愿意回到你来寻求你，因为你就是那真理的灵，你就是那真理的光，在你抓一切都没有黑暗。在你可以带领我们，主啊，赐下你的心意和你的启示来，主啊，就求你给我一个恩，就是无论遇到什么的环境，都可以不再，就是单单的回到你的面前来求问你，因为你爱我，你爱我到底。主啊，就求你来施恩与怜悯，主啊，我也为着我自己生命当中的不幸，要向你来悔改。主啊，你所说的这份爱，常常的都是在头脑当中，主啊，当遇到环境的时候。主啊，里面的不幸的恶心就会发动，会有可能。主啊，但是你就是以这种恒久忍耐的爱来陪伴，来忍耐，来恩慈相待。你更是用你的怜悯和恩慈来领我回来。主啊，我感谢赞美，啊，谢谢你这份不离不弃的爱，也求你赐下一个圣灵的光照和施恩恳求的灵来带领我。主啊，一直让孩子可以在这不多的日子当中，可以定义的来选择你，来跟随你，来帮助孩子更深的来认识你，进入到这爱的心意中与你来连接。主啊，我赞美你，我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阿门。
是的，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就是来到你的面前，要承认说父啊，我们不真的明白这份爱，我们也不清，也不能活出这份爱。但是神啊，今天要求神七灵要来运行在我们的当中，也从在我们的心思意念的里面，在我们的思想意识形态的里面，也包括我们的行为模式的里面，神啊，你来更新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得着这份爱，并且可以借着七灵可以活出来。耶稣帮助我们，祷告奉主的名。
我们赞美你，主啊，你说爱是永不止息，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来承认，主啊，我们里面是啊，主啊，只有天然人的爱就是有条件、有限，并且是有期待的，主啊，我们没有办法活出那个无条件的爱。愿主来医治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领受你无条件的爱，主啊，可以将你的爱可以来释放出来，主啊，帮助我们，主啊，活出这个哥林多前书当中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就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主啊，一个爱是出于动机，主啊，是一个真实的爱。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各位王子公主，主内平安。我们刚才听到圣猫和心腹代表团的分享和回应啊，这个题目是围绕这个行道，但是分享是自己的一些经历、一些体会啊，就是来回应啊，就是我觉得就是说，他不今天的分享不只是讲一个道理，而是把自己的挣扎、自己的体会啊，就是也把它分享出来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啊，就是要。就是行道不只是有一个教导，而且呢是有一个榜样，有一个分享。所以呢这个首先我们要了解，就是说神啊在教恩教会的开启是非常宝贵的，就是把这个行道的真理给开启出来啊。但是呢我们要落实，就是说我们要落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但是呢这一个开启是很大很重要的意义。就是我常常讲它的意义，就是说你现在的目的呢是要鼓励大家读书啊，就是像一个学校它还鼓励学生读书，而我们呢现在就是鼓励大家行道啊，这个是圣经上面讲的，你们不要单单听到，你们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自己欺哄自己，这个是圣经讲的啊，我们就是要行道。那么呢我讲过，所有的教会所有的牧师都会教导啊他的会众啊就是要行道，不会有任何一个牧师说哎你不要行道，绝对不会啊。但是问题在于你是怎么样的就是说教导啊，所以呢我就常常用一个比喻，是有两种的教导。一种就是说它是两种学这个体制啊，学校的体制。一种呢就是说他一入学他就可以包分配啊，他的挑战，他的最一切的考验都在入学，只要你入学了你就可以包分配，这是一种学制。另外一种呢就是说入学啊是一关，但是呢这个毕业是另一关，这一个这个入学可能是免试的啊，就是保送的或者免试的，那么入学但是毕业呢他是要经过考试合格才可以考试。那么这两种体制啊，这个在这个两种体制你会发现呢，这一个前面那种体制的老师呢可能比后面这一个体制的老师还更加劝大家要好好学习，但是呢你会发现效果非常差。尽管你苦口婆心不断的劝说，你会发现只要是入学就包毕业的，你会发现 90% 的学生是不读书的啊。然后呢后面这一个体制的老师他可能不怎么劝你学习，但是他这个体制已经就是说决定了绝大部分的人都是会读书的会学习的。那么是同样的，在这个我们的信仰里面啊，就是我们看到耶稣他讲这个做门徒嘛，就是进天国他是有两个阶段，一个是信道的阶段，一个行道的阶段。啊，所以呢我们是怎么样来教导这个行道呢？我们如果是说包毕业，在这样一个体制里面，你想想看行道的人会有多少啊？注意呢，这一个，如果他是这个毕业是要根据你的行道来考核的，你看行道的人有多少？那么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教会它出的问题，出现的问题很大的一方面就在这个体制上面。他给人一个错误的体制观念，就是说这个入学就包毕业，他在这样的接受了这样一个错误观念以后，你想想看他还会有多少行道的动力呢？那么神把这一个真理给我们恢复啊，告诉我们我们所在的这个体制啊，就是说他是不是包分配的啊，行道你必须要经过行道经过考核才可以毕业的啊，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将来进天国。所以呢把这个真理给开启，这是非常宝贵的。好， 我们现在呢啊，真理开启了以后，我们就面对一个行道的问题。我们要知道行道呢，就是说你立刻会发现这个行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所以呢，这一个我们首先就是在家庭里面来行道，首先在夫妻关系上面来行道，首先在亲子关系上面来行道啊，你就立刻会发现这是有很大挑战的，行道不是那么容易的啊。我们过去呢就是说就是找到一个平衡点，各自呢在这个平衡点里面可以相安无事，保持一个动态平衡，你呢也不影响我，我也不干扰你啊，我们就在和和平平过日子啊。但是呢这个不是行道，为什么？都没有改变，全部都是天然的没有任何改变。那么别人如果了解你，进到你家里一看，就是天然人，就是不是基督在活着啊，就是一个天然人。那么呢虽然我们可能外表把它遮掩了啊，没有让人知道，但是别人深入进来，他就会发现这个就是一个天然人，不是活着在行道。那么现在啊，就是说我们要行道，首先呢就是说神给我们兴起环境，如果神不跟我们兴起环境，我们很难行道的，因为我们相安无事啊，我们不会无事找事，没有人他愿意无事找事，对吧？但是呢神为了让我们行道，他就兴起环境来啊，你不想找事，事要找你啊，事要找着你，跟着你啊。这个他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说我这个躲还躲不开呀啊，为什么？因为神要我们行道，神让我们行道，他你想躲也躲不开，他要追逐你来，事情要追逐你，所以呢，他这个就是因为神，他要我们行道，而我们呢，就是说怎想旁通啊，所以神就兴起环境，兴起事情来啊，逼着我们呢，就是要行道，所以行道是不容易的。行道为什么不容易呢？行道就是舍己啊。我自己呢，就是说，从10年开始啊，就面对行道，在家里行道啊，因为我在以前呢，都是说啊，全心服侍教会啊，这就是忠于神的托付。后来10年开始啊，就开始学习行道，在家里要学习行道。但是呢，很可惜，我学了好多年了，学了好几年。这个行道都没有学到，为什么呢？因为不知道舍己，因为不知道行道是要舍己。我以为行道就是说，过去我太忽略家庭了，现在我要分一点精力来照顾一下家庭，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我就会发现，总是不过关啊，我就觉得这个不容易啊。就是后来慢慢啊，后来慢慢的就是说，也透过 YY 平台吧，就是说开启，就是说。行道就是要舍己，耶稣他讲的行道是什么？若有人跟随我，他不就是行道吗？跟随耶稣就是行道啊，做耶稣的门徒啊，对吧？那么呢，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啊，就是跟随你的背谁，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就是你自己的十字架啊，来跟随主啊，就是行道是要舍己啊。什么叫舍己呢？舍己啊，我们一定要了解舍己。舍己其实是第三类得胜者的功课。舍己啊，还不是第二类、第一类。第一类是什么？放下世界，舍世界。第一类得胜者叫舍世界，第二类得胜者叫舍肉体啊，舍肉体啊。这个世界和肉体啊，就是说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得胜者呢，舍己。什么叫舍己呢？啊，我们真的不懂。我学了六七年没学到，就是因为不知道叫舍己啊。世界我已经舍了，肉体我也舍了啊，但是呢，我没有想到第三类得胜啊，就是行道要舍己。那什么叫舍己呢？啊，舍己最能帮助我自己被开启的叫什么叫舍己？还是是什么呢？就是说，确实是的。就是说你看看耶稣啊， 耶稣没有世界，那魔鬼也试探他，把世界荣华都给他，耶稣完全不动心，他已经胜过世界了，对吧？耶稣他也没有肉体，为什么？他没有那个原罪，他没有这个肉体，就是老亚当里面来的那个原罪，他没有。那么耶稣，但是耶稣他一生他受什么考验呢？他就是舍己，他还是有一个己的。那个己就是什么？你是一个人，对吧？那么你有灵魂体，对吧？你的身体有身体的需要啊，我饿了我就要吃啊，我渴了我就要喝，我累了我就要休息，这是身体的需要，基本需要，神给人的基本需要，对吧？你还有一个魂呢，我有情感啊，我的情感需要得到满足啊，我需要爱啊，被尊重啊，对吧？你还有灵呢，啊，灵有灵的需要啊，你要有这个归属感啊，你要有安全感啊，你要有价值啊，你有基本的人，就是基本的这个人权啊，这个人的需要，这个是神创造人的基本的啊，合理合法的啊给你的，这个就是叫做己。那么呢，所谓舍己呢，就是把你这些合理合法的啊这些基本的需要、基本的权利都放下来。放下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不仅是受羞辱啊，受责打啊，受这刑罚，而且都是冤枉的，这些全部都是冤枉的。他因为耶稣没有犯罪，他不该受这些，但是把这些冤枉的啊，这个刑罚、羞辱、痛苦全部加在你身上，最后把命全倒，全部牺牲。那么呢，因为你最基本的人权就是生命权嘛，就是活着的权利嘛，你连活着的权利都放下来啊，不要说尊重，被人尊重啊，冤枉啊，你明明是没有犯罪，但是他冤枉你，把这个罪名加在你身上，莫须有的啊，加在你身上。那么呢，这一个啊，但是呢，什么叫舍己？就是把这一切都放下啊，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啊。所以呢，这个叫做舍己啊。我确实以前没有想到，我以前就是做好人啊，做一个好人。以前呢，你在外面做好人，在家里面做好人，你现在在家里要做好人了啊！我是这样想的。那做好人，那他是保持了自己基本的权利的啊。然后呢，尽量的做好人了，天然的，这就是天然人，这就是所谓道德修养，你知道吗？但是耶稣他不是这样的，耶稣讲的是舍己啊。所以呢，你如果没有我们如果没有学到舍己，你就会发现，你的夫妻的关系矛盾不能解决的，你的这个亲子关系的这个冲突是不能解决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现在这个世界上面这个家庭都基本上越来越瓦解了啊。所以呢，就是神现在让我们行道，首先在家庭里面行道，这行道的关键就是在舍己啊。所以我要承认呢，这个舍己的功课不容易的。我学了好，我其实呢，在教会里面啊学这个功课啊，学了一二十年也没学到很好。后来神就让我在家庭里面学，也学了七八年也没学好啊。其实就是说，其实还是因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确实是第一代没有人带你，确实有这个原因。但是感谢神呢，他把这个第三类得胜者舍己啊，以主耶稣的榜样啊的这个这个样式，就是说他开启了，在透过这个 YY 平台向我们开启了，这是约柜在带领我们。就是说虽然我们没有榜样，但是呢他确实约柜在带领我们，把这些真理跟我们开启，这是非常宝贵的啊。如果你没有这个认识，没有被开启，那么呢你就还是活在这什么呢，天然人做好人啊。你说我这一个忽略了啊，我应该就是放上的一点时间啊，这个精力啊，我没放上。好，我现在做好事，我把这个加一点精力来啊，放一点时间做好人，这个不难。但 但是这解能不能解决问题呢？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啊，这个是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你还要保护你那个天然人，那这个尘土它就不会停止的啊。所以呢，一直要等到学会了舍己啊，这个才我们才开始上路啊，才开始真正上路啊。而且呢，这个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舍己啊，这个己是。这个要把己放下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要学，但是这个行道它是必修课，啊，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行道是必修课，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做好思想预备，啊，当然我们这个行道它是需要动力的，你有了这个决心，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就是说盼望嘛，我们盼望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被迎娶。我们能够经历这一个复活啊，而不是到白蛇到宝座千禧年过后了再去跟这个世人一起复活。我们希望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复活，或者我们就被提，或者这样我们就可以进到羔羊的婚宴。我们有这个盼望，你就必修这个课，你没有过关的你是不可能的啊，不可能。但是你说哈，那我就这个代价太大了，那么呢我就等候这个白蛇到宝座再去复活吧，我这个就不需要就放下这个灾前被提吧。但是我要说呢，就是说当这个大灾难的考验面前，敌基督兴起，他会逼迫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必须要该受印该受显，而且你只要该受印该受显，那么呢你的救恩就失去了啊，你要记得这一点。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说你说我逃啊，我去买一块割山地我就去逃，那个也是不容易的，那个首先你能够脱离不用现金，不用现金的意思就是说不参与整个世界的这一种的这个贸易往来啊，你自食其力，所有的东西都你自己来生存，来自己解决，回到原始社会去，你能行吗？啊，如果你愿意下那个决心的话，那么你为什么现在不愿意来舍己呢？啊，所以呢，就是说现在其实我们要看到，就是说我们现在能够提早在这里自愿的学习舍己的功课，有圣灵在这里带领我们，真的是神的祝福。所以呢我们要有这个决心，要首先要明白这个体制，就是说行道是必修课，舍己是必须的。那么呢我们有这个认识以后啊，那么呢我们也要知道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的这个难处。确实我们需要有这个三把钥匙，这个是需要的啊，这个成为落地的麦子当然就是舍己，但是我们确实需要住在基督里，我们只有每一天连于这个葡萄树，主耶稣的那份爱才可以呢流到我们这边，就是说我们要每一天都要去支取这份爱，就有点像那个充电啊，你是我们的这个车开车，它要加汽油或者是要充电啊，就是说我们这个油不然开一下子就没了，没了就开不动了啊，就是圣马所讲的那份爱啊，以赛亚书53章那一份爱，没有就活不出来啊，活不出来，你面对挑战的时候你就是老模式里面没有爱嘛，没有爱，只有那一份爱可以使我们舍己啊。我们从这个人间也可以看到一点榜样，就是说你真正所爱的人你就愿意为他舍己啊，所以呢你像母亲，他特别的爱他的孩子，他就愿意舍己，他晚上是实在是不愿意起来的，非常瞌睡的，但是他为了爱他的这个孩子，他就愿意起来奶这个孩子啊，这个就是舍己啊，他就是这个爱使他甘愿的来放下自己应有的权利啊，啊，所以呢，我们就是需要住在基督里面，每一天呢去啊领受耶稣的这份爱，使得我们呢也可以流出一点爱来啊。另外呢，就是要被圣灵充满啊，这个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啊，就可以使我们有这个里面的能力出来啊。这个圣灵它是我们 就是在灵里面跟神相通啊，跟灵里面跟神相通，而且打破我们这个人里面许多的这个捆绑啊拦阻啊，所以呢使我们呢就是他有一种能力在我们的里面，也可以使我们活出这份爱啊。只有所以我们的三宝钥匙呢，它需要同时来使用啊，我们才可以活出啊这一份爱，那么呢我们才可以来舍己。但是感谢神啊，我们要就是说非常开心的，非常可喜的，就是说我们已经看到啊很多的见证已经出来了啊，这个三周六啊，就是说啊我们听到好多感人的见证啊，就是说这个见证已经出来了啊，就是说这个初熟的果子已经出来了啊，我们一定要上网啊，那因为我看到那个人数就是不到50，那么呢就是表明呢还有绝大部分的人并没有上网，并没有听到这些见证。我盼望大家都要上去听这些见证，因为这些见证是在不是说讲别人，讲其他的群体或者过去的时代啊的一些见证，而是就在这个 YY 平台，就在教安教会，然后呢他们都是因着 YY 平台而活出来的见证。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去听，一定要去看，那因为这个会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啊，所以我就讲到这里。
阿们，是的，感谢主。那么行道就像刚才周爸讲的，就是真正的行道是舍己啊。昨天其实我们夫妇两个呢那个也问到，就是我们夫妇两个的交往方式呢其实就是用爱的语言呢，就是一个是就是精心时刻，就是要多花有质量的时间，一个呢就是要需要就是鼓励，话语的鼓励啊。后来他就问我，你们知道这些吗？我说知道啊，我们都知道。哦，你们知道？我说怎么会知道呢？我说我们看过这书啊。哦，你们都看过，那你们做了没有呢？没有，哎，没做。为什么没做呢？他就问我为什么没做呢？我就说不愿意舍己呗，不愿意舍己呗。对，后来他就说舍己是什么意思？我说舍己就是 sacrifice 啊。是的，实际上我没做呢，其实是不愿意舍己。其实还不光是不懂，其实很多我们的这些开启教导啊，在我们家人教会的资源呐、教导啊，他从不懂无知啊变成懂啊，这是跨出第一步啊。我的名因无知而灭亡，那也是有的。就是我们在错误的体系里面，在非神信念里面啊，在没有正确的真理的里面，那你当然行不出来。那我讲到了，就是我们有我们中国人的信仰里面啊，有个很大的容易走向的偏差，就把行道呢当做一个就是道德的操练啊，道德做好人做好事啊，就刚才周爸讲的，就把它归类为做好人做好事啊，就是你行道，你在单位里行道，你就在单位里做好人做好事。在家里行道呢，你就是在家里做好人做好事啊；在社会上行道呢，就在做好人做好事；在教会里行道呢，就是多多的做好人，然后多多的服侍，那也就仅此而已。那确确实实是这样的，我们以为的行道就是这个，所以真正的行道实际上呢是舍己。这一点我觉得是今天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开启，一个真理的一个真理，就是我们一定要，就是说首先要在真理里面要确实要有一个进步啊。你无知，你一直在一个错误的思想体系里面，在一个错误的架构体系里面来行道的话，那你是行不出来的。就是你必须还是就是敬拜主，还是要用心灵诚实嘛，就是要用灵和真理嘛。其实你的行道其实也是要有一个真理的部分的，就是你真理部分不开启的话，那你行的全部是那种世俗的、人文的、传统的、你自己的生长的体系里面给你的这些东西而已。那你认为好的，神不见得认为好。张传道没问题，我马上就结束了。对，那个，所以那个，这就是行我们所以为的行道。那当我们今天真理慢慢在这方面开启，这也是必要的，非常必要啊，这个是一个基础。然后下一步呢，就是怎么行的问题。行其实呢，就是我觉得这一点定义非常好。什么叫行道？就是舍己， 就是舍己。哇，舍己，昨天正好我一说到这个问题，那你们都知道了，为什么不做呢？我就说不愿意舍己呗，不愿意舍己呗，就是不愿意去付这个代价呗，就不愿意去做一个你不习惯做的呗，不是你擅长做的呗，就是难做呗，难不习惯呢、啊、难受啊，难堪呢、啊、哎，尴尬呀、啊、这就是不习惯嘛。所以呢，这连这一点的己都不愿意舍，所以你真的就是这样子的。我发现你，发现我们里面啊，你知道的人行不出来啊，就是不愿意舍己，还是没有这个动力。那刚才周爸也讲了三重动力哈，一个是舍己呢，当然这里面是有这个啊，这个那个什么，就是那个落地死的麦子破碎这个层面，同时也要领受神的爱。在神的爱里面来领受一个正面的爱的力量，盼望的动力，然后就圣灵的大能破除我们一切的捆绑，三重动力来帮助我们来行道。那我们自己也说我们是能讲不能行啊，当然啊，神差遣的他的仆人他也是这样讲我们啊，你们这一群人就是能讲不能行啊，这个是当受更大的刑罚，因为给的多要的多啊，这个我觉得我非常同意啊，就是所以也用重锤来敲打我们，也是应当的，所以我很感恩啊。我也今天就分享这些，但是我想有一点啊，为这个来做一点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因为我们什么，要么就是因无知而灭亡，要么知还是不行，知而不行，其实是主啊，是不愿意舍己，是不愿意效法基督。啊，不愿意走耶稣的道路，主啊，但是我们也行，主啊，虽然我们的起点这个道路，啊，也知道什么是道路，哪条道路都知道，但是就不愿意踏上去，踏上去不行不愿，也不愿意走下去，是因为我们里面抱着我们的己，不愿意放下，不愿意放弃。主，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主啊，求神你赦免我，主啊，我又不是那种好像特激烈啊，特也老我特强势，但是呢就是这种温和的里面的老我里面更难破碎。主啊，我把这一个交在你的手上，求主你来光照我，更深的来，主啊，看出我里面的本相，里面的本性，主啊，里面的抵挡，里面的不愿意舍己这样的一份啊，这一份这一个捆那个罪性，主啊，在神的面前蒙光照，主啊，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求神赦免，求主的宝血来洁净，求圣灵的加力，求主的爱来充满，主啊，也求神给我力量，能够来胜过舍己的拦阻。主，我谢谢你，感谢主，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非常感恩啊，我们接着歪歪晨祷，我的领受是一步一步的来带领我们啊，特别是在最近这个两周都带领我们，就是一个最与我们的生命身量最有关的，就是这个行道啊。我们确实要先从真理上先领受，我觉得这个我听了以后非常的阿门，就是我们要不然不知道我们什么是在行道啊。我们确实要有真理，真理给我们有一些真理的教导以后，我们今天啊，我们才知道我们每个人神带领我们所要行的是什么啊。要不然我们都是不知道怎么做基督徒，我们真是以为做一些好的事情啊，付出一些事情，不管里边的动机怎么样啊，先不去查看，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做一些付出，这就是行道啊。那现在你真是要看到也先有真理啊，给我们作为我们的一个方向啊，然后我们才知道。我今天听到牧者的分享，非常感谢神啊。就是首先我们知道，我们行道是与进天国有关，是与我们的身量啊有关。这个我们是一个新的，我们这个开启非常宝贵啊。再一个就是我们行道怎么来落实我们的家庭。那在我们经常教导，假如在我们的家庭我们都没有学习好，我们跟外边所表现的所付出的啊，它不是一个真实的真实的东西，不是一个真实性 啊，这样呢就是可能我们多年都是在这样的光景，不太注意夫妻啊，但神很爱我们。刚才周爸讲到他要兴起环境啊，环境呢是让我们来帮助我们行道啊，有了环境我们才知道我们什么是行道啊。通过这一年我们夫妻神兴起这个环境到今天啊，我真是感谢主，感谢主的是他的手在我们的身上啊，在我们的家里啊，他知道我们最深处，他要帮助我们来行道，因为他还知道我们心里还有一个真实的祷告，就是主啊，我愿意被你改变啊，我也愿意放下自己啊。当我们有这样真实的祷告的时候，神那他就会兴起环境，要不然我们就太迟钝，我们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啊。那我在这几个月当中，两三个月当中，确实我理解到一些这个舍己啊，带到了我们夫妻的生活当中啊。因为这个舍己呢，以前是老想证明自己是对的啊，老想是说自己这个事情很冤枉，老想把这个事情讲明白。那呢，今天我知道这个舍己不能讲这些啊，没有什么对错啊，就是你一点点学习。今天这个事情惹怒我们了啊，我们今天有没有啊里边真的转向圣灵，主啊，帮助我，让我们里边不生气，不发怒，不是憋着以后三天五天又爆发出来啊，我们能转向神，神就给我们解决了啊，就是这样学习，再不去分别对错，再不去证明，再不说自己冤枉啊，都求主来帮助我们。我想在这几个月确实要学习，因为我们夫妻也好跟孩子也好，他每一件事情都怎么讲呢，都是为什么要惹怒我们呢，都是跟我们的看法跟我们的想法是不同的。我们要不及时有这样的教导，及时愿意依靠神，那我们真的做不到。所以说刚才讲到这个舍己是要做第三类得胜者啊，这个是很非常宝贵的啊，是值得我们付上代价的啊。刚才也讲了，神是天天兴起环境，只要我们愿意学，每时每刻啊，但这个环境我们可以看我们有多大的容量啊，我神就给我预备什么样的环境啊。所以非常感恩，最近儿子儿媳妇他们有六年了，我们没有在一起长期生活，这他又回来回来这一段时间，特别搁这边做一点的小生意啊，那就是我老的眼光，我有很多，我也是做生意的，有很多我的想法我的看法，但是今天我们怎么学习啊，放下自己啊，那要与我们的盼望有关，与我们这个全备的救恩有关啊，一切都是可以说都可以放下啊，因为我们的盼望是在神里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就可以舍己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是一个刚才讲的是必经之路，这个必须要学习，这个不可以越过，因为主耶稣给我们做了榜样，众圣徒也做了榜样啊。那我们今天在这里，我最后一句话就是，我们能有这样的教导，有这样的一个带领，我们真是要感恩，我们每真的要从心里愿意来学习啊，感谢神，我们今天就靠着主来得胜一天啊。好，我就回应这些。
那个邓荣牧师，你请那个张传道，今天说他跳过他。
啊，好。感谢主，谢谢牧者们的分享。 刚才周爸特别是提到主耶稣的榜样啊，孙妈也是啊，有声音吗？有声音吗？
有的，有的，
有声音的。孙妈也是再一次提到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也都是耶稣的榜样，所以就是讲到主耶稣的里面，他没有世界需要胜过，也没有原罪肉体需要胜过，他不存在这两个层面的得胜，所以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呢，第三个层面，十字架是胜过这三个层面，但是主耶稣自己生命的道路呢，他是给第三类的得胜者舍己做这样的一个榜样，他有舍己的得胜。就是合理合法的需要和权利放下，受羞辱受责打刑罚，而且还全都是冤枉的，直至死在十字架上。我想就是默想和效法主耶稣的这样的胜过己是我们能够成为第三类得胜者非常重要的层面。就是周爸讲到行道要舍己，就是不能够保护天然人。我想是的，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那么很清晰的想到自己在做的一些事情、一些选择，他的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很多的时候保护天然人就是具体就是保护自己，或者保护属自己的一些人事物，或者我们看重的人事物。合理合法的需要和权利，尤其是当受到自己认为不好，或者是确实客观上是不好的这个待遇的时候，不理想的环境的时候，自己的里面呢就不喜悦这样的环境就盼望为自己或者为自己看重的人事物来创造好的环境，那么从这样的一个原因想法出发点就会去做一些选择，做一些事情。那这些选择和事情呢，就而且很多的事情呢，看上去好像也不是犯罪或者明显一眼看上去就是怎么样的罪或者是一个恶，但是呢，在里面呢，确实是按照自己的心愿来选择自己看为好的环境，来创造环境或者是维护一些合法合理的这样的权利或者是这样的需要。我想当神来透过舍己的这一个层面来光照的话，我们才可能光照到很深的这一步否则我们很多的时候从表面上来看，或者是从一些就是合理合法合情的这样的层面来看的话好像都有这个理由然而在内心在里面呢我想当我们做这样选择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把我们从神为你选择的道路上给偏离了。神给你选择的道路，神给你放的环境，很多的时候是帮助我们舍己的，因为唯有在这个环境下，唯有在这些人周围，唯有在这个境况下，我们面对要舍己还是不要舍己的选择，好像逼迫我们必须，好像就是逼着我们必须要舍己才能够得胜，才能够胜过环境，才能够胜过，这其实是神的拣选，因为他看重你，他要把你要制作成第三类的得胜者，所以给你舍己的这样的环境。我们看到有些人的环境非常的安逸，他家庭非常的和睦，他都不需要舍己也许就是天然的和睦，也许是对方为他舍己了，他也不知道在教会的环境，在工作的环境，可能工作自己做老板，他也不需要舍己因为员工都是听他的。那么在可能在服事的层面也都是非常的顺利顺心顺水，周围的人都是非常顺，所以似乎就是让他舍己，他都好难得找这个环境的。那我想神也会来光照，但是有些家人其实包括我们自己大部分人当我们属灵眼睛打开的时候，你会发现真实的去行道，他必须要就是说你这个环境没有那么容易的容易很可能以前是走了旁通的路，或者是就是很受到呵护，但是当你真的决心在这个第三个层面来得胜的时候，去面对的时候你发现你确实就面临这些选择。所以我的心里面就是其实是为就是我们 面临这样不容易的环境，但是不逃避这样的环境的家人，包括我们自己在这样站立得住的时候，我觉得能够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看到神的心意，看到我们愿意持守，就是愿意舍己，这是当然我们舍己的这个成功还要靠着这个三把钥匙哈、靠着圣灵，靠着这个跟主的关系，这个爱火这个爱，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可以胜过一切的环境。但是我们愿意在一些环境中间选择留在这个环境里面，让神来帮助我们胜过，而不是自己选择更好更舒适的环境。这个已经我相信这个路，这个舍己的已经开始了，就是你已经愿意了，你已经愿意跟神配合了，你已经愿意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了，愿意，或者是像我们以前讲的，愿意在这个环境中服下来了所以我想这是一些很深的，神可能个人给我们都会面对一些挑战，或者说触到我们的底线，因为现在就是一个真的得胜者要开始出来的时候了。就是很多的时候你觉得你在前面很久的时间都还可以哈、都还是不错，但是当我们的里面还有很多需要设计的地方，以前不知道的时候，神就借着很多的事情的出现会来碰触你的底线，挑战你的底线。所以我有的时候会听到一些家人包括我们自己以前也是一样什么什么什么都可以，但是如果是这样那我绝对不行，如果这种事情发生了那我绝对不干，或者说如果这种环境出现的话那我一定就会怎样怎样，这样的话出来就说明我们的里面还有人为设立的底线，那么这些底线神迟早要来碰触，神迟早要来打破，或者是我们的偶像也好，或者是我们的什么底线也好或者是怎样，神迟早要来打破。所以神现在也确实在我们身上，很多人身上都在动工，当来碰触这个底线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是神要你来破除这个你自己所谓的底线，合法合理各样的权利期望要求感受或者是怎么样这些东西，如果你没有看到，你就会错失你就会失去这样的做成为第三类得胜者的机会我不是说你的救恩一定会失去，但是当你把自己往下放出这个环境的时候，离开这个环境的时候，看不见神手的工作的时候我觉得在灵性的选择上面至少是没有愿意走神的这个快车道所以现在其实这个季节每一个人都会受到震动，各样的震动，而且是你以前最不想遇到的震动，你最hold得住的这些东西就是神要不断打破，不断打破，好像神都不知道你的软弱一样，其实神正是最知道你的软弱，而且神不是不顾惜你的软弱，神是要你的软弱什么叫做软弱变刚强，就是这样，软弱的地方如果你现在不胜过，那么魔鬼迟早要更深的更厉害的来用这一点来摧毁你，所以魔鬼来的就是要什么试探，就是要为目的是摧毁你，神来的是试炼，目的是要来建造你和来刚强你，让你真的得胜。所以现在的我们遇到的各样的不舒服的环境，你真的要有属灵的眼光，要一定要往上看，看到神就是要借着这些环境来让你舍己放下，打破底线，放下你的所持守的东西，真实的来就是来得胜在我们过去软弱的地方要来得胜。所以当我们这样看见的时候，你就发现自己没有力量，你才会呼求神的爱的这个动力圣灵的动力来帮助你。但是我们手一定要来看见，不要把自己从这样的路上挪开，从这个能够得胜的路上，神给你的这样的路上挪开，那么我们会从神的这样的快车道上挪开，那会走一条更辛苦更艰难，在幕后其实也照样可能要付更大的代价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选择。所以盼望这段时间我们所讲到的行道，包括今天讲到行道就是舍己，我们来对照自己生命中现在发生的震动挑战，我们来好好的求神光照，求神对我们个人来讲话。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谢谢每位牧者的分享和带领，我们一起来进入敬拜，与你同行。